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原来大卫他忠心到一个地步，平常风和日丽没有事情，夏天的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他应该到处游山玩水，带着羊从一个地方草地到另外一个草地，这是非常舒服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因着他忠心的缘故，就在还没有碰到台风，没有碰到冬天，没有碰到下雨的时候，他老早已经为羊找到许多的地方。亚多兰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亚多兰洞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示非拉，就是那个整个示非拉不是好几个谷，尤其是以拉谷南边的那个山谷，那个附近呢，我们要记得叫做牵动之地。什么叫牵动之地呢？因为那一带它的石灰岩是软石灰岩，所以你可以在地底下可以找到1000多个洞。那么弟兄姊妹，这1000个多洞都是埋在地底下，都是看不见，都是在青翠绿底下的，所以这需要你常常去找，去找才可以。所以就着大卫来讲，平常他是安逸的，平常他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也经过死荫的幽谷，平常可以看见星星、月亮、太阳，他看见太阳升起，你看见这就是大卫牧羊的时候他的场景。但是如果他向神忠心，如果他真是一个忠心的一个牧人的话，神怎么会看上他的呢？神看上他就是因为他写了诗篇29篇。你写了诗篇29篇，你才知道说，原来还没有台风，还没有冬天的时候，你知道大卫已经忙起来了。他夏天就为着冬天忙，他忙什么？在这许多洞里面，他要找到最完美的洞，一个最安全的洞。然后如果把羊呢赶到那个洞里面，那最安全不过。他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到了什么地方，如果万一有什么冰雹下来的话，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他清楚得很。他知道说台风来了，什么来了，应该怎么样应变，他应变的措施老早就有了。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29篇给我们看见的。他写诗篇29篇的时候很明显的，现在他不光带着一群羊群，而且带着一群羊群就躲在一个很安全洞里面，然后看见下雨，看见打雷，看见整个的风雨经过整个迦南地，他现在来描写诗篇29篇。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当你读大卫的牧歌，读到23篇、第8篇、第25、第19篇，你觉得这就是大卫，但是现在你要真的认识大卫，你才知道说大卫还没有经过这些风暴以前，他老早已经为羊已经准备好了这些地方。所以等到你读到29篇，你才知道他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为什么？因为后来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当初这个亚多兰洞也好，许多洞像这个洞也好，他一定在洞里面写的。那么这些洞在隐藏的地方，不要忘记当时他是为着羊来预备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些洞是为他预备的。我们有一度要去找亚多兰洞找不到，所以我们也根据那个卫星定位系统，这 GPS 我们老早研究好了大概亚多兰洞应该在什么位置，我们都找，但是很稀奇，我们找了2个钟头，最后我们怎么样也找不到。所以那个司机就告诉我们，他说大卫实在太聪明，他躲得太好了，我们找也找不到。那一点都没有错啊，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去，我们第一次去的确没有找到亚多兰洞，但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你就知道说他一定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然后呢他知道说等到下台风刮雨的时候就可以把羊呢就放在那里面。然后呢弟兄姊妹，他在洞里面他就学习了一些功课。所以我们要问，最少他有2篇诗篇，除了29篇之外，是在洞里面写的，没有疑问。尤其是他逃避这个扫罗的时候写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在洞里面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不要忘记，他当初洞里面为着要找这些洞，他的目的不会是为着他自己，是为着他被托，受托。 明白吗？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神代表的权柄，不是说你做了董事长，不是说你今天在公司里面做了经理，你就可以做教会中的长老，不是的，明白吗？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在美国有很多 mega church， 他们到哪里？他们到 MIT， 他们到哥伦比亚去，或者他们到哈佛去，他们要找那些读 MBA 的人，他们觉得这些人会管理，他们一定会管理，就完全错了，弟兄姊妹。神所要的不是像扫罗那样的王，那样的王多得很，那样的王所有的 MBA 的学校都可以毕业的，但只有一个王，一种的王是神要在那找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神把儿女交给你，神是把产业交给你；如果神是把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是神把产业交给你。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不是管辖他们，不错，你是产业的君没有错，神是把代表的权柄给你，因为你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但是现在问题就是，那个基本的观念是什么？基本的观念就是，这些羊都是神的产业，这些羊不是我的，是我父亲的，这个羊是我天上父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是到了风和日丽的时候，别人可以睡觉你不能合眼，别人可以怎样你不能怎么样，明白吗？这个很清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人家都佩服你，人家都知道说的的确确你是我们的父母，的的确确你是我们又长又老的，明白吗？所以这是今天教会的难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如果地上有一个王在以色列中间，就可以像扫罗一样，但是没有这件事。一个君王的养成，合乎神心意，君王的养成是经过什么？像经过诗篇二十九篇一样。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你还不认识大卫，除非你读到二十九篇，你才知道他未雨绸缪，你才知道说还没有到了冬天，他已经为冬天忧愁了。为什么？他为自己没有什么好忧愁的，但是他为着这一样，到底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万一台风来了，万一风雨来了怎么办？所以呢，他就写了诗篇二十九篇。所以二十九篇呢，也是他牧羊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为羊寻找寻觅这些一个一个很重要的洞的时候，为着叫他们能够藏身，那么最要紧就是到底那羊躲在洞里面有什么功课可以学，他写这篇诗篇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所以如果你把它读过以后，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里讲到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所以明显的你知道那是冬天，也不一定冬天了，可能夏天忽然来了阵雨，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不过这一次很有意思，这一次如果根据它的规模的话，是全地的，意思就是全迦南地的。因为你看它的描写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明白吗？所以可见呢，这个时候呢，它躲在洞里面，带着羊群躲在洞里面，然后看见外面下雨，然后听见打雷的声音，那么然后呢，圣灵就感动他，就给他看见说，这个风雨，这个暴风雨是在哪里？是在整个迦南地。你怎么知道？读下去就知道了。那么最早最早，这个风雨在哪里？从北边。所以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可见那个暴风雨一开始从哪里开始的？是从北方开始的，非常有意思的，从北方开始。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声音啊，就要怎么样，就要慢慢慢慢就要往南走的。所以第六节，他也使之跳舞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舞跳跃如野牛犊。然后呢，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的声音震动加底斯的旷野。加底斯是最南边的，明白吗？加底斯可以说是迦南的门口。所以现在呢，那个雨从北边一直下到南边，下到哪里？下到加底斯的旷野。所以就证明说，从南到北通通是雨。那不光是雨啊，因为到了南地以后啊，那个本来那个地，这个所有的河床都是干的，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到南地去，尤其别是巴以南，就好像到了沙漠一样，你很容易迷路的，因为到处都是干旱的河床。但是一到了冬天，一下雨的时候，那个南地的河水就复流了，所以很容易你看你就泛滥起来，很容易就泛滥起来。 所以下面才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可见这个河这个雨呢是从北边从但一直到别是巴，从黎巴嫩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南地，一直到加底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要忘记迦南美地应该是风和日丽的，但是迦南美地许多时候也有暴风雨，而这个暴风雨是从北一直扫到南的，整个迦南地都好像在暴风圈里面一样。那这个时候你要问说，神为什么这样做，神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在这里第九节就很有意思，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你知道这个母鹿啊，这个母鹿是最敏感最神经质的，所以每次这个鹿啊生产都是难产。所有做母鹿的他每次要生孩子的都是难产，为什么？他太紧张了，一个人一紧张以后啊，他就生不出孩子来，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等到这个耶和华的声音一打雷的时候啊，他根本忘记他自己了，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根本忘记他自己，他不知不觉的孩子就生下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太自觉了，明白？有的弟兄啊到了早晨刮胡子刮一半刮不下去，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刮不下去，他说我不小心把喉咙割掉怎么办。所以有很多人冬也不可以吃西也不可以吃，现在就很多油都不能吃。那么好了，那么现在等于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嘛，没有东西可以吃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记得，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因着我们太细了，这个人变成神经质了，你看见吗？从前没有什么，从前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对不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当然你为了孩子你要小心啦。其实很多事情从前很多事情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眼不见为净，如果神保守你还是保守你，是不是？所以要记得我们许多人就像母鹿一样，所以很不容易把生命传递出去，因为我们太自爱了，我们太自觉了。所以许多时候神需要兴起大的环境，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个母鹿就落胎，这个生命呢就产生下来了。所以这些的风暴是为着能够产生生命。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让十字架在我们上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如果他把我们自己除去，很自然的你看见生命就出来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从这里看，为什么神带来暴风雨呢？冬天北风是神给的，南风也是神给的，为什么？因为要叫园中的香气能够播出来。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见南地河水复流，那到处都泛滥的水又太多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从南到北好像都在神的暴风圈里面，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这里面，你看一个新的生命就诞生，这个母鹿呢居然落胎了。所以你看见神要释放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如果我们少爱一点我们自己，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会越过，就会越长大。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家仔细来看整个的29篇的话，最重要的一段话在哪里呢？有第九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唯一的能够诉说神荣耀，能说神啊你没有做错，这个人一定在哪？一定在殿中。如果在殿中的话，他一定在神的翅膀底下，神的翅膀就是指着至圣所，不是有那个基路伯两个翅膀吗？所以每次来到神的翅膀底下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现在很清楚一件事，在大卫一生的感觉里面，他常常讲什么？讲避难所。但是不要忘记，他常常讲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什么时候与主亲近，什么时候来到翅膀的荫下，什么时候他就能够述说什么？述说神的荣耀。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每次神如果把大卫放在洞里面，什么意思？就是神把他那个基路伯的翅膀就带到他所在的地方。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哪里都有主的同在，无论在哪里，哪里都有天，无论在哪里，哪里都能够感觉到那个神的翅膀好像在翅膀的荫底下。所以 要记得，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在五十几篇里面有一篇是大卫在洞里面写的，第五十七篇，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他就坐着金丝交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所以请记得啊，二十九篇是大卫为他的羊寻找的洞，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没有想到是为他自己预备的。所以最后呢，他真的是神草场上的羊，所以神也把他放在洞里面，明白吗？所以你要明白五十七篇，你就需要明白二十九篇。二十九篇他是牧人，他为羊寻找这个洞，所以呢这个洞里面就有一些故事了，明白吗？那现在到了五十七篇，他是神草场上的羊，结果因着他忠心的缘故，他当时为草场为他的羊所找的亚杜兰洞要什么洞要不管哪个洞是最好的洞，结果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他躲藏最好的地方，敌人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好了，我们看五十七篇一开始他怎么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灾害来到的时候，神都把他带到至圣所，神都把他带到约柜的旁边，神都把他带到神的脚前，神都把他带到翅膀的荫下，所以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如果你要逃的话，有一个地方可以逃的，逃到哪里去呢？就是逃到避难所去。所以到了大灾难的时候，有两种逃法，一种妇人呢要逃到旷野去，男孩子呢要逃到神的宝座，明白？因为逃到神的宝座就来到他翅膀底下，所以怎么逃都可以，要紧就是到了这个敌基督来的时候，到了大灾难，要一件事要赶快逃，问题是你逃到哪里去。一个逃法就是逃到旷野，没有错，但另外一个逃法呢，就是逃到神的宝座，被提到神的宝座。所以不要忘记，被提，圣处被提，就指着被塔提，逃到神的宝座，那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大卫呢，他一生所学的功课，他经过了多少的苦难，但是不要忘记，他就在29篇，写29篇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当还在牧羊的时候，很明显他为羊找了一些可安息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们的秘诀是什么，当整个迦南地都暴风雨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神翅膀的荫下，就是圣殿。只有来到圣殿的人可以述说神的荣耀，只有来到神脚前的人才说神做的没有错，神特别恩待我，所以让我经过了这许多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大卫也经过苦难，但是呢要记得，大卫还做牧人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撇下做牧人的时候，你看见他已经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这些功课呢，就是写在23篇、8篇、19篇还有29篇。所以当你读这四篇诗篇的时候，你看见是大卫早期写的，所以一面你看他蒙恩典，讲到罪，但是轻举妄为的罪，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大卫一面神怎么样牧养他，他就怎样牧养他的羊。所以你看见这个诗篇23篇是很有次序的，你如果读诗篇23篇的话，刚开始是春天，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你虽然叫我经过死荫幽谷，我也不怕遭害，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到了那个高原的地方，那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的的确确经历了这些。到了冬天的时候，那我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因为现在他又回到了羊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怎么会做牧羊人，神怎么牧养他，他就怎么牧养他的羊。所以呢，他最有资格给了我们四篇的牧歌，大卫的牧歌就是23篇、第8篇、第19篇、29篇。那么接下来的呢，就是你记不记得，等到他最后还是被招到哪里，被招到宫中去了。虽然招到宫中去，但是不要忘记啊，他还是牧养他父亲的羊，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宫中那一段呢， 可以说是受逼迫那种。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母耳记上。那么自从呢妇女们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以后，你看见整个的情形就不一样了。那么起头的时候呢，是扫罗把大卫呢招到宫里面来的。那么后来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离开扫罗，所以扫罗呢就找到大卫。那么大卫呢弹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呢就得着很多的舒畅。那么这个是大卫对于扫罗的贡献。那么大卫呢就被招到宫中，起头呢是叫弹琴，但是后来呢，自从这个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以后，他就被招到宫中要做战士，战士长，所以他花更多的时间呢就在大卫的王宫里面。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大卫的王宫，你看见说等到什么时候啊，这个扫罗圣灵一离开他，这个嫉妒心一发作，他只要一受刺激，你看扫罗就不对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18章第6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拎，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第19章第8节。此后呢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所以很明显的，当他在宫中那一段日子是大卫很痛苦的日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常常这个扫罗就发疯了，常常扫罗恶魔就降在他身上，圣灵就离开他，他一嫉妒，你看他这个人就不是扫罗。你知道一个人一嫉妒就不像君子了，一个人一嫉妒就不像一个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一定要逼迫大卫，一定要把大卫钉在墙壁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大卫很痛苦的一段日子。他虽然被招到宫里面暂时放弃他的羊，但是不表他有的时候还是回去，等一等你去看，他有还是回去照顾他的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段日子不是人过的。但是有一件事可以带安慰，就是谁恨他呢？是扫罗恨他，但有两个人爱他，一个是约拿丹，一个是米迦，两个爱他。所以可以说在宫中呢是在爱跟恨的交集底下。那现在我们要问，在那段宫时间里面，到底大卫学了什么功课？到底大卫的内心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有两篇诗篇很清楚的，大概是那个时候写的，那就是140篇。我们把它看一下，诗篇140篇140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征战，他们是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毒蛇的毒气。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图谋推我跌倒，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圈套。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所以在宫里面是大卫常常祷告的时候，特别碰到这种情形。主耶和华救恩的力量啊，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你看见吗？他在那里闪躲。现在呢，扫罗是拿他的头来做目标的，要把他刺到墙里面去。他说，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耶和华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所以很清楚，不管怎么样，虽然神把他放在宫中，神要叫他做义人，神要叫他做正直人。所以义人呢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呢要住在你面前。到了141篇，耶和华，我曾求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那当一个人受逼迫的时候，最重要的要管住他的口和他的嘴，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他就会犯罪了。敌人逼迫你是敌人错，但什么时候你没有管住你的口，没有管住你的嘴，结果你说了不该说的话，也许你反击了，也许你反攻了，结果没有想到你和他一样的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大卫怎么祷告呢？他说，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人同行恶事。扫罗可以做的我不能做，扫罗可以说的我不能说，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就算为头上的高。你看这个第141篇比140篇进步很多，你看见吗？现在他慢慢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首先要看守他的嘴唇，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但另一方面呢，然后他说，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闪躲，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呢，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在那里闪躲扫罗的时候，这个枪几乎要刺他的时候，他在那说，他说我仍要祈祷，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我的头不要闪躲。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吗？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为什么？因为他看见这一切都是神做的，神若不许可的话，你看见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领导他。所以第六节，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为什么大卫能够说话，别人能听呢？因为他的话甘甜。他的话甘甜，因为他没有口出恶言。他的话甘甜，因为神禁止他的口，把守他的嘴。你看见吗？等到他受逼迫的时候，大卫学的功课是这样的功课。第八节，主耶和华，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我撇得枯骨，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我却得以逃脱。这是他的祷告。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140篇跟141篇很清楚的能描写他在宫里面他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好，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但是主，借着大卫的牧歌，借着大卫在宫中所写的这些诗，让我们真能够知道他所学的功课，但愿他所学的功课也成为我们的功课。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